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新人福音微讲座，又来到了今天的环节。今天还是继续科学与信仰的话题，我们来谈一聊谈关于进化论。为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请到了从事生物学研究的黄弟兄。黄弟兄，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吴弟兄好，我是黄弟兄，是农学博士，从事这个植物栽培、水处理还有植物营养方面的研究。
黄弟兄是多年在美国从事生物学的研究，我想今天请到他，或许因着他的专业背景，对于我们了解进化论，特别是站在一个基督徒信仰的立场上了解进化论会更有帮助。谢谢你，黄弟兄。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进化论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理论或者假说是如何被人逐渐接受的。
达尔文在1859年提出了他的进化论学说，在他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这是达尔文所提出的解释宇宙、生命和人起源的假说。他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所谓自然就是指自然而然，不借助外来的能力或智慧，也就是不需要神或者外来智慧的设计，来是借着自然选择。达尔文认为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争斗，适应者呢就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进行着发展的。以上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由于达尔文的经典进化论以后被发现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所以20世纪的科学家对达尔文进化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加和修改就逐渐形成了现代进化论体系。
黄弟兄，请您再简单的向我们介绍一下进化论这个理论被提出来以后，在哪些方面对科学的发展是有所帮助的？
达尔文观察的主要现象有两方面，就是在南美洲的尼瓜多尔群岛鸟类受环境影响产生的变异，以及人工育种。据此，他就总结出一个结论，叫做微进化论，意思就是在环境影响下生物的性状会发生进化以适应环境，但这种进化仅限于生物种类。生物繁衍的后代不会和上一代一模一样，是有改变的，例如双亲和子女之间会有差异。人们常常利用这样的变异定向的培养生物，使之具有人们所期望的特性，像高产像高产的这个稻麦以及金鱼等。这些变异会进化，我们称之为微进化。这微进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生物变异不超出一定的生物分类范围。所谓生物分类，就是专业人士把大部分生物分成植物界和动物界两大界，每界在逐渐的逐步的细分。从生物的相关现象出发，生物学家定下了如下的几个大级别，从高到低分别叫做门、纲、目、科、属、种。在分类学的属或种层面上，生物是可以有一定的变异能力的。不同属的植物能杂交，产生新种，例证比动物为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什么是种仍有争辩，但微进化这样小范围的改变是事实，是人人都当承认的。一般认为可观察到的遗传变异只是在种类变异，微进化不会超出种范围。但由于种的定义关系，某些植物可以培育出新种。有了以上的概念，可是微进化是属于极近距离的变异，甚至就不算进化。
黄弟兄，我们知道一个理论被提出来以后，总有适用、不适用、推翻、修正、 这一系列的过程。那进化论我相信作为一个理论也有这样的局限，请您再讲一讲进化论在哪些方面是不适用的，或者说是不能够完全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证实的。
所谓的广进化论就是达尔文的大胆假设呀，就是进化能跨越种的限制，或者通常所说的自然进化论。在自然进化论所有的证据中啊，从来没有种间变异的例证，即一个种在环境影响下成为另一个种，所有的证据都是种类变异，比如金鱼是从鲤鱼变异而来，经过漫长的人工筛选表现出今天似乎与鲤鱼不同的生物性状。这是自然进化论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从来没有直接证据显示种间变异。进化论认为生物遗传的变异如果给予足够时间，传的子代数目够多的话，不但可以跨种，还可以跨属、跨科、跨目、跨纲、跨门、跨界。而所谓的进化论就是广进化。进化论把上述生物分类的相关现象看作是亲缘关系，认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祖先，且认为自然界一切生物都可以从一个单细胞出发，经过亿万年的盲目进化而来。从定义上分清伪、广两种进化是很重要的，因为学者通常对前者并无争议，而后者的提倡者呢，即进化论者呀，却以前者为理论根据来建立后者，所以进化论者往往有意无意地把伪、广两种进化呀混为一谈。进化论被写进许多书里，不少学校也在讲课堂上宣讲进化论。人们自然会认为进化已是事实，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定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化论并不是科学规律，它只是达尔文基于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假说。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啊，尤其是试验科学的对象所必备的一个条件就是有重复性。宇宙、生命、人类的起源是一个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故于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宇宙是进化来的还是由神创造的这一问题，科学无力作答。对此，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有相当的共识，甚至在再版的这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序言里啊，这英国进化论领导人之一啊，这个生物学教授Manfield 承认啊，就是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两者都被信者确定为真，但至今啊却没有办法能加以证实。即使达尔本人啊对此也有相当的困惑，在他的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的极其完美的和复杂的器官这一节中啊，他直言不讳地写道：“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相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所以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这一点就需要澄清。
哦，谢谢黄弟兄，这对我们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以为写在课本上的、写在书本上的进化论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真理，没想到它只是一个适用于部分条件下的一个假说。现在在人类社会中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一个思想，是由生物学的进化论所延伸出来的一个产物，通常社会学者将它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不知道这个和进化论是不是也有一些联系？黄弟兄，您对这方面知道吗？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个进化论啊，不能应用到这个社会和人生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上。我们知道进化论是从科学研究的范畴，当它进入了一个人类社会生活以后啊，它对人类就会产生啊消极的影响。这样就是说，人类社会并没有固定的道德律或绝对指导原则。人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器，每个人啊借着两种机制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遗传和环境影响仅此而已。我们必须断定，我们死了就死掉，并且死亡是我们的终点。传统上所认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在许多可能的行为里做自愿且不可预知选择的自由，其实并不存在。我们目前所认识的进化过程不可能产生一个完全自由选择的个体。照进化的观点，人是随机产生的，人的产生是无目的的，存在也是无目的的。人只不过比一般动物幸运一些，有些东西受环境影响成了动物，有些东西受环境影响成了人。人不过是比较进化了的猿猴，和其他动物并无本质的不同，并且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什么是生命？生命不过是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什么是蛋白质？蛋白质不过是由许多种氨基酸合成的大分子。什么是氨基酸？那更不过是一些碳氢氧的连状化合物加上若干氮氢极而已。从进化的观点来看，砍掉一棵树与打死条狗、杀掉一只猴子或杀死一个人只有程度区别，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些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何况既然宇宙当中除物质之外别无所有，那么不管何种生物包括人在内，除物质之外也没有什么更高贵的成分，那么他们的生与死便无关紧要。而且任何个体生物的死都不等于物质的毁灭，物质仍是永恒的，不过是换了另一种存在的形式而已，何足道也。所以啊，这个进化论就否定了人存在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关于人类形成的广进化论只是一个无法用科学方法证实的假说，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无神哲学与无神宗教，它否定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将生物界有限范围内适用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应用到人类社会，就为那些伟大优越的种族、阶级、政党和个人提供理论根据。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去消灭那些腐朽落后的种族、阶级、政党和个人，它的自然结果就是种族灭绝和阶级斗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谢谢黄弟兄对我们的帮助。这次的这个小的讲座，使我们看见进化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那在微观领域，进化论的确是有它的作用和积极的意义的。那在物种之内，一个物种它的确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变化。那但是呢，在物种之间，进化论的假说就有它的错谬，有它的错误了。如果再进一步衍生，把这个进化的理论推广到人性、推广到社会领域，这就不仅是错谬，而成为邪恶。那因为这会导致种族主义，导致许多邪恶、屠杀、战争，我们看见都是在这个方面，并且对人没有怜悯。所以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科学家，他曾经说，他说进化论对我而言不是完全的真理，主要的原因是按着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原则，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人的牺牲、人高贵的品格，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谢谢黄弟兄精彩的分享。通过今天这个讲座，
我们对进化论，特别是对于基督徒对于进化论的理解，它的局限作用都有了更深的了解，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喜欢。我们每周还是约定在美国西岸的时间晚上6点，中国时间，中国北京时间周六早晨9点，与您在这里再继续见面。谢谢你，黄弟兄。
谢谢你，吴弟兄。